但以理书第十九号，但以理书中 hour 一词的预言意义。
hour 这个词在旧约中仅见于但以理书，且总是与某种审判联系在一起。在第三章，它代表星期日法令，重点在于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所代表的旗帜。
在第四章里，它代表1798年第一位天使信息的警告临到。
当它在第四章第二次被使用时，它代表1844年10月22日查案审判的开启。在第四章中 ,hour 一词的两次用法代表从1798年至1844年第一、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历史。那段历史就是启示录第十章七雷的历史。第四章中 ,hour 一词被使用的两次代表了七雷，因此也代表了第三位天使自1989年起直到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历史。
在第五章 ,hour 一词也象征着星期日法令，但那里的重点在于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美国的终结。
这一点乃是以圣经预言中第一个王国巴比伦的终结为预表。在第三章重点放在火窑中的旌旗上，但在第五章重点则在伯沙撒的结局以及他所受的特定审判。虽然但以理最终也登场预表那面旌旗，
在周日法令之时，尼布甲尼撒奉献典礼的时辰
以及伯沙撒之死得以表征。第四章中被表明为审判开启的那个时辰，指明了1844年10月22日查案审判的开启，也指明了在周日法令时执行审判的开启。无论是1844年10月22日在天上圣所中审判案卷的展开，还是在周日法令开始之时的执行审判之开端，即神将审判降在那些拒绝救恩之人身上，对于这两种即将临到的审判，其警告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中由第一次使用时辰一词所代表，而这两类审判实际的开始则由第四章中第二次使用时辰一词所代表。
在但以理的用法中 hour 这个词在术语上属于多义词，多义词是指一个词具有多种定义，而这些定义都可以归纳到同一范畴之下。但以理五次使用 hour 一词全都指向审判，但各自涉及不同层面，要么是上帝的报应性审判，也称他的执行审判，要么是上帝的调查审判，即他在判定谁会或不会得救。无论是1844年10月22日开始的调查审判，还是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开始的执行审判，这两种审判在本质上都是渐进的。上帝的报应性或执行审判始于星期日法令，并且逐步升级，最终达到人类恩典时期的结束以及末后的七灾。
但以理书第五章用时辰一词来说明上帝的执行审判，这一审判体现为伯沙撒之死以及他所统治国家的终结。
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现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那只手。但以理书五，
执行审判始于星期日法令，这一点也由尼布甲尼撒为金像举行的奉献典礼所预表，但那时刻更是关乎在星期日法令所引发的危机中上帝子民得拯救。推罗的淫妇以及美国的执行审判都始于星期日法令，而这时刻正是但以理书中象征审判的标志。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另一个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免得与他的罪有分，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达到天上，神也纪念了他的不义。他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照样报应他，按他所行的要加倍报应他，他所倒满的杯要加倍斟给他。他怎样自我荣耀奢华享乐，就要照样加给他那么多的痛苦和忧伤，因为他心里说，我坐着为后并非寡妇，必不见哀伤。所以他的灾殃要在一日之间来到，就是死亡、哀哭和饥荒，他也必被火完全焚烧，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那些与他行营、与他一同奢华的君王，看见他焚烧的烟，就必为他哀哭悲号，因怕他的痛苦，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那大城巴比伦，那坚固的城啊，因为在一小时之间，你的审判就到了。启示录18:4-10。
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是执行审判的开端，而且也是渐进的。它开始于那时辰，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儿女被那面旌旗呼召出来的时候，这正是审判临到那大城巴比伦的时辰。他的审判以时辰一词所表征，涵盖了上帝的另一群羊从巴比伦被呼召出来的那段时期。
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旌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到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下的，就是从亚述、从埃及、从巴突罗、从古实、从以兰、从示拿、从哈马，并从众海岛所剩下的人。他必为列国树立旌旗，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赛亚书11-12。
主在1844年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运动中呼召人们从巴比伦出来，而那段历史中的第二位天使将在末后的日子重演。那时主必再次第二次伸手救回他百姓所余剩的。他所再次呼召出来的那渔民并不是旌旗，因为那旌旗是耶西的根，要立起来做外邦人所寻求的旌旗。第二次神要召万国从巴比伦出来，
他将这样做，先聚集以色列的被逐者，他们就是犹大的流散者，并且从地极四方而来。这聚集将发生在他们在启示录第11章那条穿过以西结书中死而枯干的骸骨之谷的街上施卧3天半结束之时。
那座大城巴比伦开始接受执行审判的时刻，就是启示录第11章大地震的同一时刻。上帝的执行审判就在那时刻开始，因为在启示录第11章中，在地震的时刻有7000人被杀，那7000人由尼布甲尼撒的最有力的人所预表。这些人把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扔进那座被加热到比平常7倍的火炉时自己丧命。在法国大革命中，这7000人代表法国的王室或其大能之士。在第5章中，不仅博沙撒被杀，他的军队也被歼灭。星期日法令的时刻开启了以上帝子民被扔进火炉所象征的逼迫，同时也标志着上帝对那大城巴比伦执行审判的开始。
这也正是启示录第11章所说大地震的时辰。
那时曾在街上被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杀害的尸骨被举到天上作为旌旗。在那里，同样是在这时辰，第3样货，也就是第7号吹响。第7号就是第3样货，而那最后的货号的目的不仅是将审判临到那些强制推行星期日敬拜的人，也要激怒列国。第3样货、第7号以及列国被激怒，都是指向伊斯兰在预言中角色的象征，而且都放在大地震的那个时辰里。
他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在云中升到天上去，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就在那时发生了大地震，城倒塌了1/10，在地震中有7000人被杀，其余的人都害怕，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第2样祸灾已经过去了，看哪，第3样祸灾快要来到。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度已经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度，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些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俯伏在地敬拜神，说，全能的主神，昔在、今在、将要来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执掌你大能的权柄并且作王了。列国发怒，你的愤怒也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要赏赐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并那些敬畏你名的人，无论大小，又要毁灭那些毁坏大地的人。启示录11:12-18。
以西结的枯骨在云中上到天上，他们的仇敌在尼布甲尼撒的音乐开始奏起，推罗的淫妇开始歌唱，被盗的以色列开始起舞的时辰看见他们。被盗的以色列代表假先知，尼布甲尼撒王是龙，推罗的淫妇是兽。这场舞蹈在以利亚的故事中由巴利的先知和树林的先知加以说明，他也由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的舞蹈所呈现。巴利是虚假的男性神，而亚斯他路是树林的先知，是一位女性神，二者合在一起代表教会、女人与国家、男人的结合。
二者合在一起代表美国的假先知。萨罗米指出，这位假先知是罗马的女儿，其形象就是在美国的教正合一。
因此，那时有些加勒底人上前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愿王万岁！王啊，你曾下诏，凡人一听见号角、笛子、竖琴、长号、瑟、扬琴以及各样乐器的声音，都要俯伏敬拜那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被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炉中。现在有一些你所委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犹太人，就是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把你放在眼里，他们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三八第十二。”
在那时候，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的仇敌看见他们拒绝受兽的印记，便向王请命，要求执行所规定的刑罚。在那时候，星期日法令，也就是临到地兽的那场震动地震，使尼布甲尼撒的怒气与烈怒显露出来。
于是尼布甲尼撒在盛怒之下，吩咐人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来。于是他们把这些人带到王前。但以理书三十三，
针对上帝的两位见证人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所施行的逼迫，是在他们拒绝下拜的时候施行的。或者如启示录第十一章所指出的，他们站立起来。
过了三天半，神所赐生命的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立起来。凡看见他们的都大大害怕。他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乘着云上升到天上，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启示录十一、十一、十二。
他们拒不屈膝，像以西结所见那支极大的军队一样站立起来。他们在领受并随即宣扬那盖印的信息时，便站立得住。这信息抗议美国教会与国家联合的形成，警告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并指出上帝的报应之审判即将由第三祸中的伊斯兰施行。午夜呼声的信息由但以理书第二章向但以理所启示的奥秘所代表，而当上帝末后的子民在那真理上安定下来时，他们就不能也不会被迫近的地震所摇动。
巴特尔科里克的工作也如出一辙，疗养院的领导人与不幸之人混杂，或多或少允许他们参与他们的会议，但这就像闭着眼睛去做工，他们缺乏分辨力，不能看出随时可能临到我们的事。如今有一种绝望、战争与流血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将不断增强，直到时间的终了。一旦上帝的子民在额上受了印，这并不是任何肉眼可见的印记或标记，乃是在智力和心灵上对真理的定居，使他们不致动摇。一旦上帝的子民受了印，并为那场摇动做好准备，摇动就要来到。事实上，它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审判现今临到这地，为要给我们警告，使我们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文稿发布，第十卷第252页。
盖印代表一种起初人看不见，但随后人人都能看见的记号。当上帝的子民接受半夜呼声的信息，这信息由但以理书第二章启示给但以理的奥秘所代表，他们就接受了关于兽像的奥秘，而这会引向兽的印记，带来上帝的审判。这审判是借着伊斯兰而成就的。这一切发生在一种绝望、战争与流血的气氛日益加剧之时，那时候就是现在，也发生在复灵运动的领袖们因老底家的瞎眼而看不见的时候。在半夜呼声时得以定案的盖印过程中，印记被印在聪明童女的额上，但却不可见。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代表那些在真理上已经站稳的人，这一点借着他们与尼布甲尼撒的对话得以说明。
尼布甲尼撒对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啊，这是真的吗？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吗？现在你们若准备好，一旦听见号角、笛、竖琴、长号、诗琴、扬琴以及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那就可以。但你们若不敬拜，必当时被扔进熊熊烈火的炉中。看哪，有哪位神能把你们从我手里救出来？”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回答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向你申辩。若果真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把我们从那烈火的炉中救出来，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34-18。
此后，三位贤者将彰显上帝那可见的印记。只有那些先在心里拥有那看不见的印记的人，才会在他必须被看见的时候参与彰显上帝的印记。
于是尼布甲尼撒大怒，向着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脸色大变，便下令把炉子烧得比平常热七倍，又命令他军中最有力的人捆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把他们扔进那烧着的烈火窑中。于是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外袍、裤子、帽子和其余衣服都被捆着，被扔在那烧着的烈火窑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炉火又极其炙热，那些抬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而这三个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却被捆着落在那烧着的烈火窑中间。于是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不是把三个捆着的人扔进火里了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他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在火中行走，不再被捆，他们也毫发无损，而且第四位的样子好像神子。但以理书39-25。
两位见证人由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所代表，随后被举起为旌旗，然后印记就会被看见。
圣灵的工作就是使世人知罪、执义、知审判。世人只有在看到那些信从真理的人因真理而成圣，按高尚而圣洁的原则行事，以崇高的方式显明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与将其践踏在脚下之人之间的界限时，才能受到警戒。圣灵的成圣之功标明了受了上帝印记的人与守伪安息日之人之间的分别。当试炼临到时，受的印记是什么，就会清楚显明出来，那就是守星期日。那些在听见真理之后仍把这一天视为圣日的人，带着那不法之人的印记，那人曾想要改变时候和律法。圣经训练学校1903年12月1日。
当星期日法令颁布时，美国将转向联合国，以完成他的预言性使命。他要借着他所行的那些神迹迷惑全世界，正如沙勒美之舞所象征的那样。当他跳着欺骗的舞蹈时，推罗的淫妇要唱起他的歌，尼布甲尼撒的乐队要奏起音乐，美国带头强迫全世界接受这首歌，并在那偶像前下拜。
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却像龙。它在头一只兽面前实行那兽一切的权柄，并且使地和住在其上的人拜那头一只兽，就是那受过致命伤却得了医治的。它行大奇事，甚至在人眼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它因着得了全能，在那兽面前所行的那些神迹，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的人给那受过刀伤却仍活着的兽造一个像。他又得全能赐给那兽像生命的气息，使兽像能说话，并且使凡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富足的或贫穷的，自主的或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一个记号，以致除了那有记号或有那兽的名字或其名的数目的人以外，没有人能买或卖。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那兽的数目，因为那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3:11-18。
末后的埃及代表着世界，那时由联合国治理，但已有一个祸灾，伊斯兰的象征被宣告要临到那些转向埃及求助的人，美国。当那三位异人被扔进火炉并成为世界的旗号时，那火炉其实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的火炉。
那些下到埃及求援的人有祸了，倚靠马匹，信赖战车，因为他们众多，又倚靠骑兵，因为他们极其强壮，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然而他也有智慧，必降灾祸，绝不收回所说的话。他要起来攻击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之人的帮手。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帮助人的必跌倒，被帮助的也必扑倒，他们都一同灭亡。因为耶和华这样对我说，
好像狮子和少壮狮子向着他的猎物咆哮，纵使人招来一群牧人来攻击他，他也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嚷退却。万军之耶和华也必照样降临，为锡安山和其山冈征战，像飞鸟盘旋。万军之耶和华必这样护卫耶路撒冷，他护卫就要拯救，他越过就要保全他。以色列人哪，你们要归向你们深深背叛的那一位，因为到那日，个人必丢弃你们亲手为自己造的，使你们犯罪的银偶像和金偶像。那时亚述人必倒在刀下，这刀不是勇士之刀，吞噬他的刀也不是卑微人的刀，他却要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溃散，他因惧怕必逃回他的堡垒，他的首领必因惊奇而恐惧。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火在锡安，他的炉在耶路撒冷。以赛亚书31:1-9。
耶路撒冷是全世界将注目的熔炉，世人将看见四人在其中行走。
于是尼布甲尼撒走进烈火窑的门口，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至高神的仆人哪，出来吧，到这里来。于是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总督、省长、巡抚和王的谋士都聚集来，看见这些人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上的一根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于是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他的使者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仆人。这些人违抗王命，不顾自己的身体，为要不侍奉不敬拜除自己神以外的任何神。但以理书3:26-28。
随后尼布甲尼撒又颁布了一道诏令，这道诏令象征着末世的最后一道诏令，他发布了一道死亡法令。他那试图高举天上的上帝的拙劣尝试，实际上是对世界末尾的死亡法令的预言性象征。尼布甲尼撒作为末世一位君王的代表，是那与罗马的淫妇行淫的龙的食王的象征。按预言的进程，接下来的诏令就是死亡法令。尽管尼布甲尼撒是在他那个时代发布宣告，他实际上所代表的却是末后日子里三重联合的最后一道诏令。那道诏令就是在恩典期结束之后付诸实施的死亡法令，但它从未实行在上帝的子民身上。
因此我颁布谕旨，凡各族各国各方言之民，若有人对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说亵渎的话，必被剁成碎块，他们的房屋要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但以理书3:29-30。
我们现在已经把但以理书前三章中足够的内容记录下来，可以开始考察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章受重复并扩大的预言原则所支配。但以理书第四章指出1798年以及地兽的开端，第五章则指出星期日法令以及当他说话如龙时地兽的终结。这两章要与前三章一行接一行地并置起来，以便在三天使信息的结构之上继续建造。鉴于此，我们将首先仔细界定一行接一行的原则。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
伯沙撒曾得到许多认识并遵行上帝旨意的机会。他曾看见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被逐出人类社会。他曾看见那位骄傲君王所夸耀的智慧被那位赐给他的主收回。他曾看见那位王被逐出他的国度，成了田野走兽的同伴。然而伯沙撒对娱乐与自我荣耀的热爱抹去了他本不该忘记的教训。他所犯的罪与那些曾使尼布甲尼撒遭受严厉审判的罪相似。他浪费了恩慈赐给他的机会，忽略运用他触手可及的机会去认识真理。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这个问题这位伟大却愚昧的王默然置之。圣经回声，1898年4月25日。